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好，谢谢。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看见这个周报里面也有。以前我就很喜欢打在里面了，后来我又不打了，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不带圣经。不过后来我又觉得说，反正你打不打他都不带了，所以还是打啊。所以现在还是可以了啊，打哈。不过我希望你们还是要带圣经的啊。什么 projector 啦、啊，什么这些是方便大家啊能够专心，但是其实从来都不取代啊，好吗？啊，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今天还要看一些旧约的经文啊，所以我希望你啊圣经还是不要放下啊，需要看一些啊出埃及记的经文啊来明白啊，特别是哥林多后书这段啊有关于啊捐献的一个教导啊。好，上一个月我们讲到前一段啊，第八章的上面一段的时候啊，就讲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保罗他除了到外邦的教会传福音见证主的道，他也受托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受托他去为耶路撒冷这个圣徒的这个需要而筹奉献啊，筹捐献啊。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有大饥荒啊，这个你从历史里面是看得到啊。耶路撒冷本身，我上次也说了，如果你有读它的历史，耶路撒冷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工业啊之类的啊，它就是一个古城，它就是一个朝圣的城，所以每年有很多人外人会来，连他们就会聚集在那里啊，吃啊，用啊，啊，连之后节期过了，他们就走了，啊，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一有饥荒的话呢，这种城是最糟糕，因为它没有一个很足够的一个设施啊，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口。如果刚好撞上朝圣的日子，就是他们节期的日子。又闹饥荒呢，他们就糟糕了啊，因为里头有很多人啊都没有得吃。这个就是后来啊罗马人啊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啊，当时耶路撒冷里头根本就一片的混乱啊，意思说罗马人还没有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都自己杀自己人了啊，他们都为了抢食物，为了分门结党，他们都已经彼此相杀啊，是因为这个城本身就很容易啊，就是受这些的灾害影响。好了，不多讲啊，就回来，当时的确就发生了这个事了，所以保罗就很乐意的就到外邦去啊，把这个需要跟外邦的教会讲。连一般上，如果你们看圣经啦，马其顿教会都愿意啊，他们都愿意。为耶路撒冷的圣徒而捐献啊，但我们就要有一点分辨了啊。这里讲的不是奉献啊，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弟兄姐妹信徒的奉献，它是捐献。捐献是指在特殊情况之下的一种给啊，一种的施舍，它不是长时间的。好像有一些的地方遇到一些的困难，有一些弟兄姐妹突然间人生当中遇见一些的事情啊，导致他们有一种急需的需要，你就把这些事情看为是捐献啊，它不是平常我们弟兄姐妹啊应该尽的奉献的本分啊。但是无论是捐献奉献，都是给上帝的啊。你说我给人了，最后你还是给上帝啊。还是为了上帝给，或是说是从上帝领受而归还给上帝，所以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可以吗？我早上开车来了哈，我有时开车就怕自己打瞌睡，就下载一些讲道来听听，当然也不是说拿讲道来刺激啊，就听听啊一些，好像一些是我以前的弟兄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他们的信息啦。刚好有一个弟兄这已经做了牧师了，他就讲到奉献，因为他教会在建堂，然后他就拿了旧约那段圣经，就说你们要给上帝， 上帝就为你开天窗，我们听过这段圣经啊，开天窗啊，就庆福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他就这样讲，连我想你们也听过，但是你心中总是有一个疑问嘛，到底我是不是在跟上帝打赌？我给你十块，你给回我二十块，我下次再给你五十，你就给我一百，是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的圣经处处说不能试探上帝，不能用这种东西来试探神，是不是在这件事上是特别可以这样子做的呢？我想不可能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误解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奉献，我们没有太多经文可以讲，我们就翻来翻去就是那几节，然后我们就跟人家说，哎，你要给了神就会给你更多。我想实质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这样子经历的，你试试看，有的你告诉我。通常不是，为什么？因为旧约那段圣经也不是这样讲啊，打开天窗啊，我想跟你们讲过了哈，那个就是下雨的意思啊。如果你不信我，你去看创世纪啊，当上帝要降洪水的时候，他说天窗开了，下雨啊，无处可容，那个就是水啊，不是金银财宝啊。所以那些住耳泡门的弟兄姐妹就很烦了，因为他住第二层，又没有上面，也没有下面，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天窗。当然不是，上帝没有要我们试探他。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扣留雨水，扣留丰收，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他。所以上帝说，你愿意敬畏我，我就让这一切的自然的供应就回到你们当中，是这样子啊。因为上帝一直要提醒人，神没有缺欠，上帝拥有一切，我们不能够因为啊给了就以为我们少了什么啊，这是一个原则啊，这也是上次我们啊讲前面一段圣经的原则了啊。所以我今天就用两分钟，我再一次把它总结哈，短短的总结，然后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好吗？啊，上次我们讲到啊，奉献跟捐献它的原则性，第一是，我们常常记得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供应，一切是属于他的哈。我想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也这样讲了啊，我想我们有时有意无意我们都会这样子讲，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你真的有这个信心说，是的，上帝你是一切的源头，你是一切的供应，而且就算你给了我的那一些都是你的，你能不能这样子相信啊？这是信仰啊。你说哦，我信耶稣，但是我没有信这一块，你没有信这块，那个上帝就不是上帝，这我就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了。 OK， 基督教没有分开信的，也没有分等级信的啊，刚信耶稣的是信第一个，信耶稣救罪人，慢慢的就信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再相信耶稣是你将来审判的主，没有这种事的。你不信耶稣是审判的主，你干嘛要信耶稣要救罪人？不需要信，上帝就是有一个啊。所以圣经一直强调上帝是源头，我们信的上帝就是一切的创造主宰，他也是现在仍然在拥有一切的那位。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奉献上面呢，要先承认这一点，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奉献，或是我的时间，我的才干，虽然神给了我，但是还是属于他的。第二，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管家啊，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变成是主人，这是一个倾向，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啊，我是一个管家，因为没有东西嘛。但是当你开始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很希望你能够做主。所以人的这种自主性啊，是不用教的，很容易就有。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小孩子 OK， 他很小的时候他什么都爸爸，什么都妈妈，但是他开始大一点的时候呢，他开始可能有一些红包钱的时候，或是有一些人会开始给他一些个别的，好像他开始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你马上看出他有一个所谓自主性在里面，你不用教他了，人就很容易在他最小的事情上面就要做主。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啊，我们是被交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所以在上帝面前呢，上帝要管家做的事呢，其实也是很直接的，就是按着主人的心意 做公平、做智慧的分配。啊，你再听一次啊。你如果你把你的生活啊，我不管你做什么工啊，你是做啊经纪人啊，瑞士一定很多人是做银行啊，到做药厂啊，或是到学生，你总合起来呢，就是一件事：分配。求上帝给你智慧、聪明、公平的做分配，这就是管家的责任。你们看新约圣经，耶稣说恶的管家就是没有按时分配，对不对？而且还打人，意思说他把主人的资源扣下来，没有按着合理的方式去分给其他的人。那如果你这样明白的话呢，其实你的一生，无论你是做经纪人、做银行，最后到做学生，上帝都把某一些的资源交给你，但是不是叫你乱用啊，是交给你，叫你做分配。这就是管家的职责。 OK 啊，如果你想问我十分意，就是分配。那我们常都说了，就刚才我说我听到也听到这个，就是十分意我们常挂在口里啊，我们就说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奉献十分意，你们信耶稣就要奉献十分意。其实我们把十分一讲成是一个标准，难道十分二不行吗？你说没有人这样子好的啊，十分一已经很好了。不是，十分一是你应当拿到圣殿去的那一份，所以十分一是分配，就是你全部的资源的十分一你要分出来拿到圣殿去给祭司用，其他的十分九呢自己用。不是，其他十分九也要分配，可能里面的十分二是要给你的儿女读书的啊，有一部分是给你吃看医生吃药的，有一份是让你可以好好帮助有需要的人，每一份都是上帝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你拿了十分一去教会之后十分九就任你用，没有人过问，上帝每一分都过问，因为他是主人。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够说好像我用十分一收买了上帝之后呢，连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反正钱是我赚的，钱不是你赚的。我在说这是信仰第一条，耶和华是一切的供应者，你不能在上帝面前说这是我啊！你试试看，你回家这样讲，可能上帝给你拿掉。你不能这样子，因为你是基督徒，或是说你就是信这个的。你如果这个都不信，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基督徒了。OK， 没有反悔的啊，没有说我是信一个特别的上帝，没有啊。所以你重新想这件事，你就发现其实扩大到整个政治也是这样子。好，我题外话了啊，反正啊有录音，就是。近来我们法国不是要大选了哈，就下个礼拜，美国也大选，大家那你们知道这个大选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就是经济，对不对？啊，大家都在讲啊，经济不好，经济不好，讲你们去问一些搞经济的人，他们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钱更多，今天是很多钱的 ，OK， 我们不缺钱，这个年代。只是分配很糟糕，就是呢很多的钱在一些的人的手上，所以这个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分配问题。当然经济本身就是分配的意思啊， economy 就是 equal norm， 就是一种啊分按，就是怎么懂啊，你们读过马克思的这本，就是分配的意思。 OK， 那你说这个原理其实你用到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本分上面也是这个意思，分配，上帝是不缺的。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缺乏，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做公平有智慧的分配。我们分到可能我们贪心，可能我们有别的想法啊，所以我们在应该大方的地方我们显出贫穷来，那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我们就显出浪费来。啊，当然你浪费没有人看见了，但是我想主人会知道啊。OK， 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了啊。所以最少有两点从上次的经文，今天没有机会讲啊，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保罗强调，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没有少。你说哪里可能？我明明皮包就只有十块，我给了出来我就没有，你怎么说我没有少呢？保罗就拿一个例子，他说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你说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一切的荣耀都是他来到世间，他为我们放下的，他有少什么吗？他并不少什么，对不对？他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时候，下一句话说我们因为他就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的主根本没有穷啊，他虽然成为人，我们都可以因为他这个人就是神人而行啊，而成为富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奉献的时候，捐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给了我们就会有亏欠，我们就会有缺乏，好像上帝是有限公司一样啊。当然如果上帝是有限公司，你就最好他给你什么你就收起来，因为他有一点他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上帝不是有限公司，所以我们这些管家不能做一个有限公司啊。如果你的主人不是有限公司，你是有限公司，肯定你就扣了很多东西在你这些口袋里面。上帝无限的把他的恩典爱临到基督徒身上，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因为以为摆上了就缺乏而扣留下了啊，这是错误啊。第二点呢，也是上次讲的，就是财富啊，不应该用来作为是上帝祝福的唯一标准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我上次从上列经文就说到，有的人神给他多一点，有的人神给他少一点，不是说神比较爱这个人或是比较不爱这个人。对，你看旧约圣经，的确神祝福一个国家，他会让他强大富足起来，对，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准。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要明白上帝给你多一点，就像你多要多给谁，就像意思说什么，上帝要你干活干多了。 OK， 如果今天上帝给新华100万，其实新华不要新华不会高兴的，新华说糟糕，本来10万就很好管，100万很难管。对啊，因为他可能想更多的东西。对，其实上帝把更多的交给我们，其实是要我们做的更多，要我们分配的更好，叫我们要分配的更加详细，照顾到更多的事工，而不是你发了，哇，我现在可以买大车，不是这种意思啊。所以不要以这种财富等化于神的祝福。你从不信的人你就明白了，对不对？有很多一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有比你几倍的财富，难道你就说上帝很爱他祝福他？不是，有时候上帝就因为基督徒不会管钱，上帝就把钱交给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比我们还会管钱。上帝说好啊，你们教会有弟兄姐妹穷乏你不管，好了，上帝说好好好，我就把你的把本来要给你的扣起来，交给一个不信的人，由他来帮助这个人，是这样的，一切都从上帝来啊。你如果有这个观念，你在理解奉献上面呢，你就不会很困难啊。这是一个责任来的啊。最后一点，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摆上的时候呢，圣经一再的强调啊，要出于信心，要出于顺服，不然就不能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常常强调甘心，对不对？甘心乐意奉献，我们常这样讲。甘心是把两个东西合起来，就是说甘心是你也相信，同时加上你愿意啊。我们中文就很美啊，把这个字，但是他把这个字拆开了，其实是你要先相信上帝是源头，你相信上帝的分配，加上你也顺服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而奉献。所以无论你奉献大小啊，这个数字不是问题的，因为这是分配的。Okay， 所以奉献的多他没有什么骄傲的，因为他分的多他就必须奉献的多，奉献的少也不需要自卑，因为上帝给你少你就分配的这方面就少啊。所以他成为我们一个基础啊，就是每次我们要把礼物带到神的家里，我们要把需要别人的需要带到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常常要带着一个信心，同时要带着一个顺服啊，才能讨上帝的喜悦，可以吗？啊，好了，我讲一大堆，不过饶恕我了啊，你也可以回去听录音啊。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其实今天的经文还有三节也讲这个，还没讲完呢，所以保罗在下面13到15节啊还在讲这件事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了，因为他用了一个旧约的背景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十三 到第十五啊，你们可以看这个周刊里面，或是打开圣经都可以啊。十三节了，一二三，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就听到这里啊，后面很快的，你不要说哇，我三节讲那么久，今天这讲到六点半，不会啊，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是在讲提多啊这些人的事情啊，不过重点还是前面三节了啊。好，十三至四十五，你看到有一个字吗？均平，对不对？你画了点，这是不是我们一般在社会学上面明白的均平？当然不是啊。他比这些观念还早得很啊！圣经里面讲的 equality 均平呢，不是强调说有钱人全部要拿出来哈、啊，好像以前的这些修道士，他们可能很富有，后来他们就全部送给别人，搞得自己一无所有，他就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你认为这是不是基督教的精神啊？还是一种的极端的行为哈、啊，或是一种极端的善行？其实这里提倡的保罗并没有说你们哥林多人全部拿出来，没有，不是共产主义啊，这个不是这个想法啊。其实我在说了，共产主义也是搞分配的啊，只是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啊，所以他会充公啊，为什么 ？OK， 但这里呢，其实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均平啊，是有一个原则的啊，它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嗯。你看第十三节，他说不是叫别人轻省，叫你们受累。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用白话讲啊，因为这几节不容易个别说啊，我三节一起讲啊。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够叫你身边，如果你在苏黎世，好吧啊，在这个地方，你很富，但是呢，你的弟兄姐妹呢都很有困难。OK， 你富到哎呦。用不完，但你弟兄姐妹连吃饭都有问题，这是很不正常的。我的意思是说，上帝把你摆在一个群体的当中呢，我没有叫你把财产拿出来除啊，没有人叫你这样做啊。但是圣经要求我们，就是说，如果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如果很足够的话，我们身边的人也应该也是足够的。意思说，他不一定跟你一模一样啊，你有奔驰，他也要有一个奔驰，不是。如果你是多到车都可以送的啊，但是你的弟兄姐妹呢？当然他不是因为不做工啊，他因为遇到一些困难，他连住都没有，吃都没有，这是很不正常的啊。保罗在这里是讲均平，就是指这件事情。OK， 就是好像这个字均平，在另外一段经文也出现过，你可以回家自己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跟主人说：“你们要公公平平对待你的仆人。”啊，仆人在新约里面是 slave， 就是奴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仆人要公平嘛，所以仆人就变成主人。保罗没有讲这个事。虽然奴仆是不收钱的，对吗？因为他是被买的，但是主人还是应当公公平平对他。怎么公公平对他呢？圣经要的就是主人欠仆人的就是礼貌 ，kindness 啊，就是友善。gender 啊，就是你虽然不给工钱，但是它不属于你啊，你还是要用礼貌的方式、正当的方式、gender 的方式来对待你的仆人。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都是同志啊，无产阶级，没有，圣经是保护人的。哇，我今天讲太多政治，就是有权啊，就是。你所得的是神给你的，神要你做分配，所以你不用拿去分给人家。但是如果上帝把你放在一个圈子、一个环境里头呢，你发现你的周边的人都与你差太远，而且他们是极端的跟你有不一样的话呢，你就要反省啊，你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就是不在上帝的一个本来的意识里面啊？我举个例啦。好像你们也听过，就是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有一个财主来找他，一个少年的官，你们记得吗？连这个官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 耶稣就他说怎么上就负责哈、啊，怎么样能够承受上天？耶稣就跟他说啊，要守律法。他说我什么都守啊。好了，这个我不细讲。最后一句话，耶稣就跟他说，你去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对不对？你来跟从我。连这个有钱人就怎么样，欢欢喜喜走了？不是，他就悠悠愁愁走了。连圣经说一句话说，因为他的财富太大，好。你想要什么，那我们就会有时就会变成那种想法了。哦，原来做基督徒要把全部卖掉分给穷人。不是，那句话真的，耶稣不是跟他说你要做一个穷光蛋你才是我的门徒，不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意思说你得到一切。但是耶稣要他想起一件事，就是你如果今天那么的富，你身边还有那么多的穷人，你还在遵守上帝的律法吗？耶和华的十诫，爱人如己。OK， 我意思说，这个年轻人自称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OK， 耶稣说，老兄，看一看，你旁边的人都等着你吃饭，你多到无可胜数，但是他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还跟我说，你从小就守了诫命，所以他本来是没有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人压根就是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好，我今天不是讲一个，我就说你要明白，上帝把你放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有时上帝把供应给某一些人的资源，你真的不能想象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丢了工作，太太又生病又可能家里又出了事，连你就说你回家祷告吧，回家祷告，连你就希望上帝突然间派一个 UBS 就把$10,000送到他家门口。我讲可能也会发生啊，但是你真的不是这样卡通啊，对不对？你一定会知道说这个需要，这个资源一定是从他身边的人用一个尊重他的方式给他的，你知道吗？你有时莫名其妙觉得你多拿了一些东西，不要太高兴，那个是别人的。我意思是说，我最近就有一个困难，我有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啊，他失去工作，他跟我的年纪的相差有点好像我弟弟一样啊，所以我当他好像我的就是自己的兄弟一样。那有时我就会好像打个折这样啊，就会给他一些东西，就总是觉得说他有需要。但是我太太常提醒我说你要尊重他，对，你知道吗？我们给人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有一种很因为有友情，因为有尊重，他才有效，不然你可能在轻视，在轻看一个人。所以你说了，我们的弟兄有一个人有需要，连你就希望社会救济金来帮助他，那个是完全没有面孔的，因为社会救济金是一个政治啊，是一个体制。OK， 还是一个认识他十几年的人，一个能够尊重他的人来带给他帮忙更有效的。当然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付出的是更加带着爱心加上实际的，对不对？好了，所以我意思说这个原则啊，就是均贫呢是在强调我们不要有一种好像极端，就是什么都给人家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不叫均贫。第二呢，反过来要有一种合理性，叫你身边的人都有生活所需的。如果你也没有，如果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 ，fine， 我们就一起守着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用我们所有的。但如果大环境不是这样的话呢，你就要看到上帝怎么借着你的手来做事 ，OK。所以这里讲的捐献，我再强调一次啊，就是你要明白它是在指特殊情况。我刚才说了，好像有人突然间病了，突然间怎样了 ，OK， 你要想办法帮助他，不是叫你去养他，也甚至不是叫你去修复他啊。你知道基督教很避忌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美国人常说的，美国人常说社会党是邪恶的，你们听过吗？我有很多美国同事啊，也是出差
来到这里，
他就很担心法国的社会党会赢，但看起来应该会赢，但是他们就会认为社会党是邪恶的。为什么呢？他们说社会党鼓励懒惰人不做工，其实这也不对了，这是不懂的，就被洗过脑的人讲的。但是他的问题在这里，对，社会党强调要去帮助把财富分给穷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能够肯定用一种的政策可以把资源带给一个真正需要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种的动机是很好啊，因为你想帮助人，但是从来都没有一个什么的政策能够确保你每次的帮助一定是帮助对的人，对，所以常常会有漏洞，会好像把资源给了很多不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人家就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但其实你什么政策都有这种问题了啊，所以我在说，你看格罗西书第三章，不是格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保罗很严格的在那边责备，他说如果教会当中有人游手好闲不工作，他的后果是什么？保罗说不要给他吃饭。所以你真的知道，教会基督教不是在提倡啊，有的人拼命做工，做到要死，连把他的财富全部给，就是没有保护的给别人，不是，教会没有这样子讲啊，每个人都要尽一下本分。但是如果你的弟兄有突然的需要的话，你要看见上帝怎么样使用你的资源来成为他的一个扶持啊，叫他能够站得住脚，叫他能够重新自己养活他自己。但这个很复杂啦，不过今天经文是这样讲，我说我们就要明就这样子来讨论OK，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奉献观念，同时也有一个正确的一种捐献的观念啊。好了啊，我快点了，到第十四节有一句话，我需要做一个交代。这里十四节有一句话，他说到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OK， 这个字将来，本来的你们看原文是没有的，没有将来这个字的。OK， 但是翻译会觉得这边好像少了什么句子，所以翻译会把这个将来加进去。当然，将来就好像变成说啊，我今天先帮你啊，你欠我的啊，以后你要帮回我。这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但其实如果把将来拿掉的话呢？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当你真的把别的肢体的需要做出供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好处也就造就了整个身体。所以你从来都不要认为你给出去的就是少。OK， 你如果是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耶稣说什么？你是坐在我的身上。但如果你是坐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受益的是你啊。意思说，这个是整个身体的事情啊，整个身体的强壮你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不是在说啊，你先借给他们，以后他们可以还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教会里面有一种观念叫做啊，圣徒相通啊。The communion of saints， 我们不是天主教讲的那种跟死去的人还可以相通啊，我们是说我们众教会，苏黎世、法国、马来西亚、中国 ，OK， 凡事是属于神教会，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坐在同一个身体上面，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个教会更加强大，这个身体更加强大，就整个教会也就更加强大。OK，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好了，我快快来到第十五节，是一个结论啊。第十五节啊，你们看啊，他说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对吗？啊，你们读过这句话啊？他说经上所记嘛，所以是旧约的经文啊。啊，你们可以告诉我从哪里来的？哪里的这段圣经？你们可能有读过，对不对？啊，这不是讲座了，这是讲道，所以我不能等你们回答了啊。是出埃及的事情。OK， 那你看到这段圣经呢，保罗当时跟哥林多人讲这些话，跟教会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要他们想起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句话而已。这句话是出现在出埃及第十六章，就是玛拿的事情，也出现在生命记第八章。 OK， 好，我就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看这段圣经好吗？啊，我们今天就详细的看这两段圣经。我们先打开《生命记》啊，我请弟兄好吗？弟兄打开《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姐妹就打开《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啊，我们就请你们念啊，但是其他人就一起看好吗？好，弟兄，《生命记》。等一下，我自己还没翻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弟兄，一二三，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举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中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呢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想你们听到这句话会想到一件事，这样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也引用啊。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我们再打开另外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请姐妹从第十二节，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读到第二十一节、啊、OK， 从十二章，从第十二节，是十二章吗？啊，十六章，对不起，十二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啊，我已经尽量把经文简短哈，不过这些还是必须知道的经文哈。好，我们请姐妹慢慢的读哈，弟兄听哈，一二三。谢谢你们哈，其实下面还有啊，就说到安息日的时候怎么样，但是 OK， 那个你们可以自己回去再看。好了，主要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两段了，就是第一个，刚前面说的玛纳这件事情，到了生命记，摩西总结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啊，这句话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啊，魔鬼试探耶稣，要他用石头垫底，耶稣就回答了啊。我们常常就这样子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要靠上帝口里的话。我想你只信一半，对吗？你们坦白告诉我，啊、你读这句话之后，你真的说怎么赐神的话啊？那你可以各样的解释啊，你可以说哦，是啊，人不单靠食物嘛，圣经说不是单靠食，所以也要吃啊，但是也要有神的话。你就把上帝的话当果酱啊，有面包加果酱一起吃。翻译问题啊，你看这段圣经你就明白了，其实他不是这样讲。我们人活着是要食物的，而且我们是透过食物。上帝的话你吃不到的，因为它不是食物来的。OK， 但是你要明白这段圣经它意思是这样：你之所以有食物，是因为是上帝的话。 所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不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可以吃的，他还是说我们的食物你以为是你自己得到的吗？摩西说不是，耶和华说不是，是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创造，上帝的话是护理，所以是耶和华让你没有白做工，你才有食物可以吃。所以每当你拿到面包的时候，你要向上帝感谢，因为神的话还在护理着他的世界，而不是说有面包没有果酱来上帝的话成为我的牛油或是果酱，不是。我们人是物质的，我们当然我们也有灵魂了啊，但是我说你的身体是需要物质的，所以的确是透过食物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当然了，就业的人就忘记了，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玛纳你们就要想起不是玛纳养活你，对不对？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吩咐玛纳，而且玛纳是很特别，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有了哈，就是很特别的，就是早上还有，而且你到了安息日你可以收两天，它也不发虫，那其他天你收两天它就发虫，好像这个玛纳还认得日期，很奇怪啊，多收也不行，怎么就是，总之就是上帝口里面说着算啊，上帝说这个东西是我造的，就是到了星期六你多收一天没关系，其他天你收就会坏。呵呵，所以以色列人就每天这样子领受，每天就想起说不是食物养我，但是是上帝借着食物养啊。好了，这句话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重新的体验，也能够叫你更加的爱主了啊。好，回来了你就看了，是神的话叫我们不白费啊，叫我们可以有收成。下一句话呢就是保罗引用，他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啊。刚才你姐妹帮我们读那段圣经，你就知道这句话出现在一个场合里面，对不对？就是当时玛纳很多的时候，他们出去捡，年轻人可能可以捡很多很多很多，连老年人就捡不到很多很多，连是不是捡很多很多人就吃着不完，可以浪费拿来做墙纸什么，没有啊。我这么说做墙纸，但我不是有想象力，因为那个东西那个玛纳可以拿来煎，可以拿来烤，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啊，总是可以做饼可能啊。但你是不是说我可以收很多啊？我雇佣几个人，连我就开一个店，叫做玛纳店、玛纳薄饼店还是什么？不能哦。当时呢，上帝给他们的规矩是说，有的老人捡不了那么多呢，但是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拿一个 homer 是 homer 啊，就是这个粮啊，大概是两升的，就是一个大人一天的饭量，两升的。所以意思说，摩西规定了你们都出去收，回来的时候按家庭来分配啊，你多拿的就给那些收不了太多的人拿多一点啊，少拿的就从这里得啊。保罗要当时哥林多人想这件事情，你认为他在告诉他们什么事情？他在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那批圣徒啊，今天吃不到饭，你们是吃到处有啊，有问题。今天是上帝让你们多收，但是你们不要因为多收而浪费，因为你多收是叫那些少收的人没有缺乏。所以这个观念要在我们的里面，有时上帝祝福你，让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的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天之骄子，我特会做生意，上帝要告诉你说，我有很多缺乏的儿女，你要看见他们的需要，但是没有叫你倾家荡产啊，叫你有一个合适的生活，但是不要浪费啊。教文就在这里讲，用了奥古斯丁的话，不过他自己也讲啊，他就说到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在 luxury 啊，就是奢侈上面表现我们的富足。如果你是富足的话，你不应该在这些东西上面表现的富足，反而是在你帮助弟兄姐妹的事情上面表示你的富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透过名表、名衣、名车、名房来告诉人我很有钱，你可不可以透过你能够帮助很多的人来让人知道上帝很丰富，这才是真的富足啊。所以有这样的观念啊，就能够就当然就是合乎哈，就是上帝本来这种分配的一个道理。当然加尔文也特别强调了，因为当时可能格林多人也有一些问题，他就说你们这些财富要合理的啊，因为他警告另外一件事，就是刚才你们读圣经，你们读到一个字叫做安存，对吗？ 这个鸟是很胖的，就是它飞不快。我看了一些解经书，他说这个鸟晚上的时候呢它很累，所以谁都可以抓，很容易就抓到，而且很多肉啊，可以就当肉吃了啊。你们记得在民数记发生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埋怨埋怨埋怨埋怨，不要吃玛纳，玛纳很难吃，我们要吃更多的肉，他们等等要吃鹌鹑，上帝就让鹌鹑大量的来，当他们在吃的时候，圣灵说发生一件事情，神的使者就击杀他们，对不对？原来啊，这他们以为他们领受祝福，原来那是咒诅来的，原来那个鹌鹑是咒诅来的，最后晚餐。这意思说，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多的财富，不，当然你用手脚的话，你得到，你认为哎，这是神的祝福，它是鹌鹑来的。你想说啊，你可能因为有这笔钱，你过一个很奢侈的生活，连你的报应就临到你身上。所以教特别教我们，不单要大方的帮助人，而且也要小心谨慎的为上帝就是筹得啊，或是赚得这些的财富。OK， 那最后一个呢，我后面就快一点了，就是他也警告啊当时的百姓啊，摩西啊，就说到，如果你贪心，你多收就会发愁，对不对？啊，人家文也很有趣了，他就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很有钱，是因为呢，你常常扣留别人的需要啊，就是上帝要透过你给别人啊，但你整天就扣在你这口袋里头，对，你不拿出去，所以你很有钱到最后，他说你要小心哦，你将来会跟你的财富一起烂掉，就好像当时那些玛纳就。你多收本来你是要给隔壁的邻家，因为邻家有三个小孩太小不能出来捡玛纳，他们三个人都吃不饱，你家里吃过量，因为你担心明天没有得吃。上帝说好啊，这些你多收为自己贪心扣留下来的就要生存，他要毁坏，因为他不是神的祝福啊。所以当然我们有一个警惕了，就是说在捐献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是啊，那种很没有理智的哈，就是随便的给啊。但是我们常常要有一个谨慎的心，知道这是神啊托给管家的责任，好吗？啊，好了，下面的经文就很快，我们从第十六节一起读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就结束哈。啊，我今天的确是长一点啊，来，十六节到第二十四节，啊，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间送到，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献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因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轮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会的面前显明你们的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好，这圣经是结束在这个地方了，第九章就开始讲另外一件事了。好，我就很快的结束这个后面的交代。好了，你读了有几个人？保罗这里提了几个人？两个、三个啊，对吧？包括保罗就变四个了啊。但是主要处理这事的有三个人啊，一个叫提多，一个是一个弟兄，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当然，你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说另外一个弟兄是指路加，因为路加常常跟他们一起走。但是有中间那个第二个就不知道是谁了啊。不，无论怎么样呢，你看出保罗一个做事的原则哈、啊。这里保罗很小心的、仔细的处理同工的问题跟教会事工的事啊。二十节、二十一节成为我们侍奉上帝人的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只要问心无愧，我们不管别人，对吗？不管你的，你讲我什么啊？我在神面前我可以。 有时对对，这是对了啊，就是你不要亏负上帝。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给我们一个原则，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这样，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意思说我们有时候不体恤别人啊，其实有时你讲一些话，你做些事，你多讲两句，多给两个解释，其实也让你的群众弟兄姐妹跟你同心。哎，你就不讲，你就要让他们闲在那里啊，你要做什么，神跟我讲，你不要问，哇，好像他们都不去听你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啊，有时好像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特别有上帝的一种 ambition 啊，就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的使命啊，你们都是不懂的了啊，只有我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常常不能够体恤别人啊？保罗在这里真的是，他如果不需要顾忌别人呢，他的确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但是保罗就是要顾忌教会，顾忌许多人的说话，保罗就说，是的，我就选三个人。所以你看最后呢，这笔钱啊不是保罗拿去的，他派了三个人跟他一起，而且钱不在保罗手上，很好啊，他很小心啊。而且这三个人呢不是随便挑的啊，所以我们选执事同工啊，有时也要看一看啊，除了你去读提摩太那几段圣经之外，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根据。你看十八节说，这三个人是怎么样，在教会上啊，在圣道上，在福音上是得到称赞的。第十九节说他们是被众教会所挑选的。第二十二节说他们是有热心，而且是被试验过的。意思说他不是刚信主哈，光有热心，他的热心是被考验过的。二十三节说他是教会的使者，是有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选人很小心的。对，很多的牧者他自己是保住了，他就凡事小心，但是他很多时候是败在他用的人。那的确，你急着用人呢，或是教会也是这样啊，你随便用一些的同工，你就认为说反正现在没人帮忙，随便啦，总之随愿意就上了，做吧啊。其实很多教会的失败是同工的失败，不一定是传道人，当然最后传道人也失败了，是因为这些不幸的同工，甚至一些不顺服的同工把他扯下来了啊。保罗很小心啊，他选就是使用就是派用的人的同工啊，是基于一个原则，就是他怜悯弟兄姐妹的看法啊，他不以他的领受为第一，他也说好，我也按照大家的怀疑，好，你们怕我一个人拿钱是吗？好了，怕我跑到中国去是吗？好，我不去啊，三个人啊，我不是自己拿，他可以不要这样，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啊。好了，最后二十四节呢，他这句话当然也是很美的一个结束了，他就说这三个人加上保罗啊，他们都是因为神的感动而愿意做这个事，就是说这三个人他们不是拿钱出来的，他们是到教会去收集奉献的人。其实没有人要做这种事的，你想想看，今天我叫你做，我想你也不愿意做，对吗？我说啊，新华，你下次去马来西亚，你帮我去哪里哪里？你说刚刚叫我去收钱，那拿了身上很责任很重，为什么要我去？这些人其实也不愿意的，但是他们有这个感动啊，他们被神所呼召，他们的感动。所以保罗说，上帝已经预备这些收集的人，收集奉献的人。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也要显出你们爱心，就是说已经有人愿意回应神来收集奉献，你们也要回应上帝，摆上你们的爱心啊，作为凭据。OK， 好了，我过钟了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在不同的考验当中，我们看见神啊，你有奇妙的供应。很多时候我们啊经历到神你啊特别的神迹，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上帝你啊用平和的方法，你借着弟兄姐妹，你借着啊我们的工作，你借着我们的摆上啊，你成为啊我们的供应者，我们感谢你。我们啊在你面前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反省啊，每当我们啊奉献的时候，每当我们啊捐献的时候，主啊，你叫我们啊，不是一种啊不幸的表现， 而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主要叫我们摆在你面前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从口袋里面辛苦的去掏出来，而是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从上帝而来。我们带着一个欢喜乐意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主啊，你自己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彰显。主啊，叫我们不成为一群软弱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成为一群不能够实行你诫命的基督徒。主啊，你要我们尽心尽意的爱上帝，同时你要我们操练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我们自己一样。主啊，就叫我们能够操练你在这四方面的信实，也能够操练我们对你话语的信靠。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引领每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